民数记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人若不能仰望神，就会成为环境的奴隶。环境里的好处会吸引人心，使我们偏离标杆；环境里的难处会令人胆寒，让我们失去安息。环境里的难处固然是事实，但高过一切环境之上的，却是神永不改变的信实和旨意。如果我们沉湎于难处之中，放纵自己发怨言，心里就会失去光明，眼前就会变得黑暗，应许之地就会被看作死地。结果不但看不见前途，也回想不起曾经享用的神的恩典与信实。十个探子的恶信显露了百姓的不信。真实的信心不是相信有神，相信神迹，而是信得过神。百姓们并没有真正信得过神，所以在恶信面前方寸大乱。在埃及、旷野和那地之间来回比较，最后竟然决定立一个首领回埃及，重新回去当奴隶。这是对神救赎计划的彻底拒绝，也是对神的彻底背叛。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。摩西、亚伦的俯伏并不是因为惧怕人，而是因为看到百姓竟然悖逆到要回埃及的地步，就知道神严厉的审判即将临到，所以惊骇地俯伏在地。在民数记里，摩西每次俯伏都发生在神严厉的审判之前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。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神并没有立即审判，而是给百姓最后的机会，让约书亚和加勒一同撕裂衣服做见证，借着他们的口鼓励百姓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撕裂衣服表示心情非常痛苦。约书亚和加勒劝百姓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正是指出了百姓的问题所在。他们想要回埃及是因为怕人，而他们之所以怕人，是因为他们信不过神，所以背叛神。十个探子的报告完全不提神，而约书亚和加勒却三次提到耶和华。十个探子自认为是去看摩西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而约书亚和加勒却是去看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所以在十个探子的眼中，迦南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而在约书亚和加勒的眼中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因为约书亚和加勒心里始终有神， 所以能看清进迦南地实际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属灵的征战不是依靠人的能力。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，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不要怕他们。因此，迦南地是流奶和蜜之地，还是吞吃居民之地，取决于百姓与神的关系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。人若信得过神，跟从神，就能得着神要他们得的一切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全会众相信十个探子的亲身经历，却不肯相信有同样亲身经历的约书亚与加勒，反而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真理不是在人多的那一边，也不是在人少的那一边，而是在神的那一边。人的心里若没有神，也就看不见真理。全会众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指大部分以色列人，而不是全体以色列人，至少其中不包括约书亚和加勒。圣经并没有指出那受感说话的70个长老有没有包括在这全会众之中，但显然他们并没能改变全会众的悖逆。他们虽然可以和摩西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，但圣灵所赐的能力只能管理事物，只有圣灵自己才能管理人心。神任凭这一切发生，彻底显露百姓的不幸以后，他的荣光才亲自显现，干预这件事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百姓的问题是不信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百姓经历了一切神迹，但他们还是不信，因为不信不是不相信有神，不相信神迹，而是信不过神。神常常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，但是当以色列人不顺服时，神就会用这百姓来称呼他们，表明百姓与神的关系因着不信而疏远了。正如在金牛犊事件中一样，神第二次向摩西建议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，代替这些不信的百姓。参见出埃及记32:9-10注解。用瘟疫击杀他们是神在西奈山下已经宣告过的咒诅。人若因着不信而离开神的祝福，面临的必然是咒诅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，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。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，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。你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如杀一人，意思是 将整个群体全部消灭。神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的计划，绝对不会因为人的愚昧而改变。摩西的祷告正是摸着了神的心意。在金牛犊事件中，摩西也用同样的理由向神祷告。参见出埃及记第32章11至14注解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以色列人的罪是没有资格被赦免的，所以摩西引用了神自我启示的性情，求神凭着他自己的大慈爱再次赐下赦免挽回的恩典。以色列人的罪是没有办法辩护的，所以摩西用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来回应神质问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赦免原文是承担带，与神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背是同一个词，表明神不但能施展大能去救赎，也能大显能力去赦免。摩西的这句祷告实在是说到神的心里了。救赎是神施展大能，赦免也需要神大显能力。只有神大显能力，才能叫人认识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，才能使赦免不成为放纵，而成为挽回，既彰显神的慈爱，又不破坏神的公义。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。摩西根据神的话来求神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而神则回答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这两句话表明摩西的祷告是摸着了神的心意，所以神就照着他的祷告来应允他。神照着自己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继续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百姓和产业，但并不豁免公义的惩罚。正如人献上赎罪祭，就必蒙赦免，与神恢复交通，但他还是必须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作为代价。百姓虽蒙赦免，但代价是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。他们虽然看见神的荣耀和神迹，却不能看见被神的荣耀充满的应许之地。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以色列人十次试探神，包括一，在红海抱怨领他们出埃及；二，在马拉抱怨水是苦的；三，在逊的旷野抱怨没有食物；四，把玛纳留到早晨；五，在安息日找玛纳；六，在利非定抱怨没有水；七， 在西奈山下拜金牛犊。八，在他贝拉发怨言。九，在基伯罗哈塔瓦抱怨没有肉。十，在加底斯巴尼亚听信恶信要回埃及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加勒不看人，也不看环境，只是凭信心专一跟从神，这就是另有一个心志。加勒和约书亚之所以能承受应许，并非因为他们比别人做得多，做得更好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所说的，神把他们留在应许里。那七十位接受了圣灵的能力的长老，很可能也没能进入应许之地。圣灵的能力并不能保证人可以进入丰富，只有信心才能叫人承受神应许中的丰富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，明天你们要转回，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，神却命令他们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让他们按自己的选择死在这旷野，因为不信的人总是得不着安息。红海的路从加底斯出发，朝东南方前往红海的亚喀巴湾，这是西奈半岛贯通南北的古道，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过的红海是红海的苏伊士湾附近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。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。11-25节是神与摩西的单独交通，26-35节是神向摩西亚伦宣布正式判决。人向神的感谢、赞美和祈求，神会垂听，人向神所发的怨言，神也都听见了。人若巴不得死在这旷野，神就让他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。人若不肯立刻上去得那地，神就让他们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。正如当我们不肯对神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的时候，神也常常任凭人，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吧。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男丁，本来是要在神的带领之下进入迦南承受应许之地的，现在却因着不信，失手必倒在这旷野。以色列人的被数点原来是承受应许的依据，现在却因着不信成了被定罪的根据。利未人不在这数点之中，加勒和约书亚没有发怨言，所以他们都没有落在审判之下， 以利亚撒、加勒和约书亚最后都进入了应许之地。恶会众指聚集起来敌对神的会众，这旷野指巴兰的旷野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我耶和华说过，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，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得知、知道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认识、知道、经历。神用两个得知、两个担当宣告了他的审判。不幸的以色列人厌弃应许之地，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是担当罪孽40年，他们将在这旷野消灭，经历神的疏远。而在不信者眼中看为软弱的妇人孩子，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，是担当父辈淫行的罪，他们将在这旷野成长，准备经历神所应许的那地。淫行指以色列人对神不忠，要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，背离了与神所立的约。这些人既然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，神就与他们疏远了。40年是一个约束，实际上大约是38年。后来神指示以西结，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，一日顶一年，再次使用了一年顶一日的原则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真正蒙神悦纳的、得救的信心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但从人的肉体里出来的，只有假冒的自信，并不是真信心，其实是不信。神借着探子的恶信，彻底显露了百姓不信的属灵实际，让他们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，又带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今天神也要借着行走天路的经历，彻底显明我们肉体的实际，让我们灵里的旧人也在这旷野消灭，新人成长起来，被神带进基督里。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，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恶信原文是毁谤谣言，报恶信原文是邪恶的毁谤那地。神三次宣告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。这判决立刻在报恶信的人身上生效。神本来是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因着摩西的请求，就只让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预示着其他的不信者也必在这旷野消灭，在这里死亡。这些探子质疑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就首先在他们身上显明，但却不是借着祝福， 而是借着神在西奈山下早已宣告过的咒诅、瘟疫。祝福和咒诅都出于神，神有能力降下咒诅，也有能力赐下祝福。神有能力叫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也有能力把他们的妇人孩子都领进应许之地。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，他们就甚悲哀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以色列众人已经试探神十次，却不知真实悔改，以为轻轻一句我们有罪了就可以免除刑罚。今天许多人也是一面论断别人，一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何止十次试探神，而是不断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，总以为还会有多一次机会，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以色列会众误以为决定权在自己的手中，所以一会儿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一会儿又说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神赐下应许之地乃是恩典，以色列人既然厌弃那地，就已经从恩典中失落，现在应当求神重新赐下恩典，而不是愚昧地说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，好像这样就可以给神一个面子，哄神高兴。今天许多人也以为跟随神是自己聪明的决定，侍奉神是给神面子。人越是这样骄傲无知的一厢情愿，越是在高举自己，得罪神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事不能顺利了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何尔玛。何尔玛的意思是庇护所，可能位于别士巴和亚拉德中间的马索斯遗址，后来分给了犹大和西缅支派。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但现在亚玛利人却把以色列人杀得大败，因为百姓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人若没有学会信心的功课，就不能进入迦南承受应许，所以现在神的旨意是让他们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用38年的时间在旷野学习信心和顺服的功课。以色列人此时自行出战，并不是因为真心悔改，愿意凭着信心顺服神，而是想靠自己的行为来逃脱刑罚，实际上是再次违背耶和华的命令。真正的悔改不在于外面的行为，而在于里面的顺服。人若为神去打神不要他们打的仗，为神去走神没叫他们走的路，实质上是以顺服的名义不顺服，以跟从耶和华的名义跟从自己，所以神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人若跟从耶和华， 做神要做的事情，神必负一切的责任。人若跟从自己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人就得自己负责任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